大家应该有听过苏东坡这个人，有没有听过？有听过。有些人为什么会听过苏东坡？听说过是有苏东坡，有东坡肉，是不是？其实呢，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跟他很熟悉一个人叫佛印和尚，有没有听过？佛印和尚就是也是佛印禅师，是北宋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苏东坡和这个佛印和尚是好朋友啊。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有一天他是个大诗人嘛，他诗信来了，就做了一首诗，就是这个称赞佛的诗。这首诗这么写，叫做起手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首诗哈，应该在吧？啊，对，就是他做了这首诗。那么天中天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就说是佛的意思，也总体的这个意思呢，起手其实是叩头的一个最高的这个等级的这个典礼啊。所以这首诗的这个总意就是说，佛是值得敬拜的，因为他仁慈的光芒照耀大千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佛是这个不受这个名利得失、称赞毁谤的这个影响。所谓这个八风啊，就是指嗔讥毁誉、利衰苦乐。佛面对这个称赞、讥笑、毁谤、荣誉或者利益，或者是损失，或者是苦，或者是乐，他都无所谓。所以这八种遭遇是人生成败的总和。所以佛面对所有的这些成败得失都不为所动，都一会端正地坐在紫金莲花上。这就是所谓的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这个意思。那么苏东坡呢，他赞美这个佛是诸祸已尽，众德圆满，因此呢就不被这个外界的这个境界所摇动，而能够庄严而安稳地坐在这个莲花台上。苏东坡做这首诗呢，表面上是在称赞佛，其实呢是表达他自己这个内心的写照。他觉得自己跟这个佛是差不多的，有超然的这个境界，面对任何所有的名利得失、称赞毁谤，他都已经能够不为所动。正所谓什么？正所谓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苏东坡写好了这首诗之后，越想就觉得越满意，于是呢他立刻就把那首诗抄在一个专门写诗的这个诗笺上面，用信封封好啊，派佣人就送到长江南岸的归宗寺去给佛印禅师看。那么佣人去后呢，苏东坡就在焦急地等候这个佣人的回来，然后等候这个佣人回来，然后给他带回来佛印和尚对他的称赞哈，所以他非常焦急地等候。那么仆人回来之后，苏东坡就迫不及待地问他，师父看了之后怎么说呢？佣人说，他没说什么，只在你的诗笺上写了一些字，我也看不懂。然后佣人就把那封信交给苏东坡，然后苏东坡就把这个信打开来，然后把这个诗笺抽出来一看，看到的这个诗笺的底下写了大大的两个字，放屁。苏东坡觉得和佛印这个佛印和尚你不懂欣赏也就罢了，居然批了两个放屁两个大字在底下，太可恶了。于是呢他决定亲自就过去跟这个佛印禅师来论理。他马上就雇船过江啊，上到这个庐山的这个归宗寺去来找这个佛印和尚。到了这个归宗寺之后呢，佛印他说我要找苏东坡，他就说我要找佛印禅师。那么课堂的这个知客师对他说，今天师父不见客。苏东坡一听的话火冒三丈，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然后呢他直奔这个佛印和尚的这个方丈室来找他。他就看到这个方丈的这个门上就虚掩着，然后正要敲门想赶紧进去的话，他突然间他发现 这个门扉上呢就贴着一张字条哈、啊。这个字条写得工工整整，非常端正的写着，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你不是觉得你很厉害吗？对什么都无所谓呢？放屁两个字的话，你马上老远的过江过来找我。所以苏东坡看到这两句诗，心里是非常的惭愧，他自己自以为已经是很谦卑了，已经可以不为任何的得失毁誉所动了、啊，没想到佛印和尚给他写了放屁两个字，他就气得跑过来论理，他感到自己实在是非常的浅薄。亲爱的弟兄姊妹，谦卑的功课好不好学？好不好学？不好学哈。要同心建造神的家，不仅是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还要存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纯谦卑。下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二三，请。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哪、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谦卑的神。主啊，我们这些品行都非常的欠缺。主啊，当我们追求公义追求慈爱的时候还没有学好，主啊，我们已经感觉到很难。但是主啊，当我们倘若我们行了公义又有慈爱的时候，主，可能我们往往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又失去了谦卑。主，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能够看到你是何等一位公义慈爱的神，也是位谦卑的神。求主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也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以致我们能够悔改，也以致我们能够效法你，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并且还能够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你的施恩，你的赐福我们，不仅赐福我们，也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真名祈求，阿们。好，那么纯谦卑，我们其实有四方面要分享，今天大概只能够分享竭力认识神哈。谦卑，那么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其实是由于这个对神的认识还有对自己的认识而产生的对神的敬畏还有对人的尊重的那么一种态度。纯谦卑其实我们有许多的方面来思想，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竭力认识神，因为神是谦卑的源头，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竭力认识神。谦卑不是我们享有就有的这个品格，而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圣经里面最谦卑的是谁？圣经里面最谦卑的是谁？主日学的孩子一定会回答，对不对？是耶稣，对不对？但也耶稣是神又是人，主耶稣很特别。那么我们先来思想主耶稣以外谦卑的人。那么我想如果要在旧约里面想选一个特别谦卑的人，你会选谁？你们已经看到了，谁放那么快，对不对？那个民数记里面就说过，对不对？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什么会有极其谦和的品格呢？这源于他对神的认识。摩西小的时候是在埃及的王宫长大的，摩西出生在这个以色列人受逼迫的这个阶段呢，当时呢，以色列的这个埃及的政策就是只允许女婴存活，而这个男婴必须都要弄死。 那么摩西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生的。摩西出生三个月之后，他的父母就没有办法来继续藏着这个孩子，然后摩西的母亲就把小摩西放在一个防水的蒲草箱里面，放在河里，然后顺流而下，把这个装着他心肝宝贝的儿子的这个蒲草箱放在河里，然后让他顺流而下，希望被好心人捡去。结果呢，摩西就被这个埃及的公主捡去了。摩西被埃及的公主捡去之后，摩西的这个姐姐米利暗应该是非常的机灵，然后他就去跑去问这个埃及的公主，哎，你要不要找奶妈呢？埃及的公主说，我正想找一个奶妈。米利暗说，我认识一个希伯来人啊，是可以当奶妈的。然后赶紧就把他的妈妈带过来给这个埃及的公主，你要不要这个人当奶妈？埃及的公主说，这个太好了，这个很合适哈。然后感谢主，那么摩西的母亲竟然就成为自己孩子的奶妈，并且领受王宫的俸禄。所以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摩西呢，从小有妈妈的教导，因此摩西是一个从小认识神的人。但是呢，摩西对神的认识还不够，而他自己血气还是比较重的。摩西将近40岁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埃及人，看到一个就埃及人来欺负希伯来人，然后摩西因为爱同胞的心切，他就伸张正义，然后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可能摩西不是那个在埃及里练了各种学问吗？包括武功，我想可能他几拳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那么摩西把埃及人打死之后，事情败露了，他只好逃命，到了这个米甸的旷野，在那里结婚生孩子，为他的岳父牧羊40年。我想他也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没想到有一天，摩西去给他的岳父放羊，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了。那么这个圣经就记载了，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了。摩西他一定是感受到神的圣洁和威严，所以就产生了敬畏，因此呢，他就蒙上了脸。圣经说嘛，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神。接着呢，神就呼召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的时候，摩西觉得自己何德何能，他就拒绝了神。但是后来，摩西谦卑下来，顺服下来，接受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使命。摩西在遵行神的旨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认识神，更加的敬畏神，因此也变得更加的柔和谦卑。摩西带着他的哥哥亚伦到了这个埃及，他进埃及的王宫见这个法老，要求法老把以色列人带走。法老呢，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摩西放在眼里，他大概也就对摩西就这么说，你有什么本事，你凭什么让我把这个以色列人放走呢？你也有什么本事的话，你给我行个神迹看。其实呢，就在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他早就知道这个法老会说什么话，有什么反应。因此呢，他就已经告诉摩西，如果法老叫你行神迹，你就吩咐把这个杖，那个亚伦不有一根杖吗？那你就吩咐亚伦把这个杖扔在地上。因此呢，当法老对他们说，你们行个神迹吧，摩西就吩咐他的哥哥亚伦把杖扔在地上，亚伦的杖就扔到了地上，然后这个杖就变成了一条蛇。但是呢，这个埃及的法老他底下也有一帮会行法术的人，然后他就把这帮行法术的人招过来了，这些行法术的人也把他的杖 扔到地上，他们的杖也怎么样，也变成蛇，对不对？但是呢，有什么不同？这个亚伦的杖又把他们的杖吞掉了，所以就是那耶和华是得胜的。但是呢，法老他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一样。那么之后，那么神就屡次差遣这个摩西去见法老，要求法老把以色列人放走，但是法老的心里刚硬，总是拒绝摩西，或者答应放人之后，然后又反悔。因此呢，神给这个埃及降了十灾，最后的一灾是什么？灭长子之灾啊！埃及家家户户的长子都死掉，从法老的长子到这个普通老百姓的长子，甚至一切投生的牲畜都通通死掉。这样的话，这个埃及人就哀求以色列人，你们赶紧走吧，免得我们通通死掉。法老他也就软下来了，他就允许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离开。这样的话，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浩浩荡荡地离开埃及。圣经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照耀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来到红海边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他发现法老居然又发神经了。法老派他的这个军队过来追赶摩西还有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前有红海，后有追兵，怎么办呢？然后摩西就向海伸杖，神就给他行神迹，神使这个海就分开，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红海，如走干地，水在他们的这个左右做了这个墙垣，水就这么竖起来，他们就从中间这么经过。这时候呢，埃及人就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里去，对不对？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可以走这个地，我们也可以追过去。结果他们就追过去，追过去的时候，神叫摩西伸杖，摩西又把这个杖伸起来，结果这个海水，以色列人都已经往前面去了，也过得差不多。然后以色列人追到中间的时候，摩西伸杖，这个海水就倒流，就把他们全部的都把他们埋在这个海底里面。我曾经想过全军覆没这个成语，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可能就是从出埃及记来的。这样呢，这个摩西就成功的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后来呢，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路，经历许许多多的神迹，在困难中不断的向神祷告，每日与神同行，越来越经历神，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谦卑。摩西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谦卑？摩西曾经怎么样？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条汉子，对不对？血气方刚的，对不对？几拳就打死人的。但是随着他对神的认识加深，他真的是越来越谦卑。当我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我多次发现摩西怎么样？他是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甚至俯伏在以色列的百姓的面前。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美地之前呢，摩西他就吩咐神，吩咐摩西要派十二个探子去侦查迦南美地。有十个探子都回来说，那里的这个地方好是好，可是人的话身材特别高大，我们要去的话只有死路一条。那么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埋怨摩西，你为什么要把我们从这个埃及带出来呢？要带领我们去迦南美地，去那个地方去送死吗？他们就是特别的埋怨摩西。他们甚至呢，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时候是什么？可以说几乎他们的已经害怕的一个地步，都要叛变的样子。他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然后这时候的话，摩西怎么样？摩西就俯伏在以色列会众全会众的面前了。 摩西他是充分的体谅以色列百姓的软弱和惧怕，他没有在愤怒当中就责备以色列的百姓，你们都经过了这么多神迹还怕什么，没有马上责备他。摩西是谦卑的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当然摩西他不是向以色列的会众认错，而是呢他俯伏在以色列的会众面前，让会众看我屡次祷告神是怎么作为的，我们要倚靠神。所以他俯伏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其实他是向神祷告，在等候神的作为。他也希望百姓能够回想神是怎样带领他，以致他们可以刚强壮胆。那这时候的话，约书亚和加勒出来，然后就鼓励百姓要刚强壮胆，那个地方是美地，有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进去。可是呢，很可惜的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因为摩西的谦卑而感动，而回想神的作为，也没有因为约书亚和加勒的鼓励而变得勇敢，他们反而怎么样？他们反而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拿石头打死他们。这时候忽然间，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耶和华显现之后呢，对摩西说，我要用瘟疫把这一切悖逆的以色列人全都杀了。摩西有一颗牧者的心肠，摩西可怜以色列的百姓，跪下来为他们祷告。摩西的祷告很长很长，在这里不读了。他最后这样恳求神，神啊，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神照着摩西的祷告和恳求赦免了以色列人，没有用瘟疫击杀他们。但是神宣告，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话说回来，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会很谦卑地等候神的作为，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急迫地去改变自己的跟随者。在他的百姓犯罪之后，他还是存着怜悯的心为他的百姓祷告，这就是柔和谦卑满有怜悯心肠的摩西。感谢主。民数记第十六章也记载了可拉一党的人怎样带领以色列当中250个首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说，你们擅自专权了，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他再一次怎么样？再一次他就是俯伏在地啊。摩西谦卑的俯伏在地，他不是向可拉一党的人认错，而是再一次等候神伟大的作为。长话短说，结果这一次的话，那么神的荣耀再一次向以色列人显现，神让这个地裂开口，把可拉一党的人都活活的吞灭。这不是摩西的心意，而是神在他的公义之中对那些攻击他忠心仆人摩西的人的惩罚。一个人越认识神，他就越敬畏神，他就越懂得倚靠神而不是倚靠自己，他也就越谦卑啊。先知以赛亚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圣经第六章谈到以赛亚的时候，谈到以赛亚是怎么蒙召的时候，他说到以赛亚见到神的形象。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是这么记载自己，他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也就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勒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就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候以赛亚怎么说？他说，那时候我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先知以赛亚在蒙召之前，他先看到神伟大而威严的形象，看到神圣洁的荣光，因此呢，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污秽和不配，他意识到自己的污秽不配，因而他怎么说？祸哉，我灭亡了，因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啊！这种对神伟大而圣洁的认识，和对自己渺小而污秽的认识，是一个人完全的谦卑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一定不是因为我们太圣洁了，而一定是因为我们太不认识神的圣洁。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思想神的圣洁，看到神的圣洁，认识神的圣洁，以致我们能够像先知以赛亚一样，存着敬畏和恐惧战兢的心认罪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认罪之后，有撒拉佛，有天使拿着这个火剪，手里拿着这个红炭呢，用这个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这个火炭呢，将这个炭沾他的口，然后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罪孽便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然后主这个以赛亚他这时候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在他被洁净之后怎么样，主才呼召，对不对？才问谁愿意，是在他被洁净之后，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时候以赛亚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一个人要能够被主很好的侍奉，先要怎么样？先要被什么？被洁净，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也说到什么？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阿们。所以我们要先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之后呢，先知以赛亚忠心而谦卑地服侍神，服侍以色列的百姓几十年，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问，我又不是先知摩西，我也不是先知以利亚，那我更没有见过什么异象，那么我怎么可以变得谦卑呢？这些异象我都没见过，对不对？他们见过异象变得谦卑是应该的，我没见过异象不谦卑也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觉得也是很自然呢？不自然。的确呢，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异象。异象是神向人显现，向人启示他自己或者启示他心意的一种方法。现在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见过异象，能够看到异象那是神给的恩典。但是呢，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比看到异象更大的恩典，那是什么？那是神已经把圣经赐给了我们。异象虽然是很震撼的，但那只是一个片段，只能够让你感知神的某些方面，或者让你明白生命当中某些方面神对你的带领。但是圣经却不一样，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告诉了我们神的创造、人的起源、人的堕落、神救赎的计划、人类最后的结局，都告诉了我们。神在整本圣经之中，借着历史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故事，借着律法、借着书信、启示文学等等，把神的属性、把人的责任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把生死祸福都陈明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认真地学习圣经，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认识神，也会越来越认识自己，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也会变得越来越谦卑。保罗谦不谦卑？新约的保罗谦不谦卑？谦卑还不谦卑？谦卑。他原来谦不谦卑？原来不谦卑。原来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可以说原来的保罗是一个暴徒，他是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去抓捕基督徒的时候，被主用这个大光照耀他，之后他觉得像眼瞎了一样， 听到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然后他悔改蒙召才成为使徒的。保罗蒙召侍奉之后，他才变得越来越谦卑。那么保罗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谦卑呢？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骄傲的本钱？是不是？不是的，保罗是旧约的律法专家，保罗的老师是当时著名的拉比加比列加马列。保罗精通这个希伯来文化，保罗也精通希腊文化，他还是罗马公民。保罗是主耶稣所亲自呼召的使徒，保罗有这么多骄傲的本钱，他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谦卑呢？因为保罗他是越来越认识神。保罗认识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步，他在主后62年左右的时候，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个著名的基督论呢，然后来赞美耶稣基督，也劝勉我们效法耶稣的谦卑，他也赞美基督的崇高。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身就是神，他却愿意放弃神的地位，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人间，而且是降生在卑微的木匠之家。他愿意从圣洁的神的儿子的形象降卑，变成人的样式。主耶稣作为宇宙万物的大君王，他拥有一切的特权，但他却愿意放弃所有，成为一个平凡的婴孩，生长在一个卑微的木匠之家，最终背负我们的罪债，走上各个他十字架的道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主耶稣如此的谦卑舍己，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谦卑？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舍己呢？保罗的谦卑源自于他对神的认识。首先，保罗看到神是谦卑舍己的，他看到神对他的赦免。其次，保罗他清楚地看到，他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神给他的恩典。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约是公元55年，那时他信主侍奉主，大约已经是20年了。他在《哥林多前书》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当他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大约是公元62年，那时候他信主侍奉主大约已经27年了，他的灵性更成熟了。但他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这么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7年前说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如今呢，他说自己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当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大约是主后63到65年了，那时候他已经信主传道将近30年了，是他信道之前不久的时候，他的灵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那个时候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神的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当他的灵性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也就越来越谦卑。他看自己从使徒中最小的 到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最后到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因为他看到自己是何等一个罪人，然而神还这样使用他，他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包括他使徒的职分，他的知识，他所得的神的启示，包括他侍奉的机会，甚至包括他为主受苦的机会，他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加在他的身上，因此他就感谢神，因此他就发自内心的谦卑自己，感谢神。保罗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保罗的谦卑源自于他对神的认识。一方面呢，神给保罗许多的启示，这是神给他的恩典；另一方面的话，我们要看到保罗他是竭力认识神。最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保罗在他即将走完他人生道路的时候，在他人生尽头的时候，在他被囚在这个罗马的监狱快要殉道的时候，他还叮嘱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来帮他把什么带过来，要把圣经带过来。保罗是很清楚他快要殉道了，他对提摩太这么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那些疲倦就是旧约圣经啊，因为新约的圣经还没有写成。罗马的监狱是又阴又冷的，所以保罗叮嘱提摩太帮他把一件外衣带过来，可以给他稍微没那么冷。保罗是一个好学习的人，所以呢，他又叮嘱提摩太那些书也要带来。但是保罗对提摩太最重要的叮嘱是什么？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就是要把这个圣经带来。保罗临死之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研读圣经，竭力认识神。难怪保罗那么认识神，那么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希望自己变得更加谦卑吗？一个都没有。你希望自己变得谦卑吗？感谢主，真希望吗？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努力的研读圣经，竭力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有比保罗更伟大的恩典。保罗怎么样？保罗只能够研读旧约圣经，还有一小部分的这个新约圣经，因为当时的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没有写成，他自己所写的除外，对不对？他写了很多的新约圣经，他不知道会成为圣经啊。我们现在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是否珍惜这样的恩典？我们是否常常研读圣经？我们是否竭力认识神？求主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神是谦卑的源头，离开了神，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谦卑。你越思想神对你的赦免，你越思想神给你的恩典，你越思想神的伟大，思想神的圣洁公义，你就会越来越谦卑。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纯谦卑，我们要纯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我们一共有四方面要分享，剩下来三方面还剩多少时间？大概可能半个小时就能够分享完了。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大家害怕了，我到下个礼拜再分享那其他部分哈。今天我们只分享第一部分，竭力认识神。那么具体怎么应用呢？我想第一，我们应该要勤读圣经。我鼓励大家每天读经至少半个小时以上。你每天吃饭多长时间？一日三餐加起来有多长时间？一日三餐加起来有没有一个小时？会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吃属世的粮食一定要超过半个小时，何况神的灵粮呢？所以我鼓励大家每天多少时间？每天要多少时间？有人说半个小时说的对还是错？每天我刚才建议是每天半个小时是对还是错？错，正确的是怎么样？至少，对，这个字很重要。 有些人的话，他每天半个小时，他以为是最多半个小时。每天多久？至少半个，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每天至少半个小时，诚恳一点嘛，如果愿意的话，每天多久？至少半个小时。感谢主，如果你已经做到了或者坚持得很好，感谢神，希望你继续坚持，做得越来越好。如果你每天坚持读经半个小时以上，真诚的阅读，谨守遵行，你一定会越来越认识神，你也一定会越来越谦卑。第二方面的话，要不要应用一下？聚会的时候要怎么样？讲道是不是分享神的话语？大家希望自己变得骄傲还是谦卑？谦卑。那么聚会的时候应该是迟到还是早到？早到。早到多久？早到半小时，那还没有停车位呢。每次早到五分钟好不好？每次早到五分钟，这个要求过不过分？是最多五分钟还是至少五分钟？至少，每次至少早到五分钟好不好？这样子的话就会预备自己的心啊，然后来敬拜，然后来在这里的时候就可以为这个聚会来祷告，为侍奉的人祷告，为自己的心来祷告，为其他听众来祷告。还有我听过我们教会的各种主入学也非常好，也鼓励大家来参加主入学，也是提前到，至少提前五分钟。还有怎么样？我们教会前面的位多不多？多。大家以后往后坐还是往前坐？从什么时候开始往前坐？我现在就不要求了，从下个礼拜开始好不好？好不好？坐的每次都往前坐，如果坐的比较厚的至少要往前走一个三四排，好不好？我这么辛苦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你们的回应。不然的话我都觉得你们以为我是什么有大麻风或者有什么东西。靠前点好不好？也是怜悯我。感谢主啊，有人愿意怜悯，伯伯愿意，对不对？你已经坐得很前了，感谢。祷告的时候还要怎么样？第一是要勤读圣经，至少多久？聚会要怎么样？找到至少五分钟，然后要靠的怎么样？靠前。最后祷告的时候要有个什么因素？认罪，像以赛亚一样，好不好？我们认罪，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神洁净我们，我们更加看到神的圣洁。当我们更加看到神的圣洁，我们就越能够觉察自己的小罪，变得更加圣洁的时候，一定就越认识神，越谦卑。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有请思琴给我们轻轻的来弹这个回应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都在主的面前，你自己的来向神来祷告。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己，赐下他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是否有珍惜常常读他的话语，谨守遵行他的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来省察，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聚会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还经常迟到，坐得厚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来有回应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全人的谦卑，因着爱愿意舍己降生在人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你在世上的时候为门徒洗脚，忍耐罪人的顶撞，给我们留下无数谦卑的榜样。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发现自己是何等的亏欠，主啊，你赦免我们，包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有太多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而不是靠你的意思，因为我们缺少读经，缺少默想，没有寻求你的心意，没有体会你的心意。主啊，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勤读圣经，竭力认识你，以致我们可以变得更像你，更加的谦卑。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以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还有些为教会为个人祷告的事项，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是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主，当中国武汉爆发严重的疫情的时候，主啊，我们来向你来祷告。主啊，我们代表我们的国家来向你来认罪。主啊，我们的国家从领导到许多的百姓都在追求世上的成功，甚至都在抵挡神。你来赦免神州大地，你来赦免我们国家许多人心的败坏，包括我们自己缺少为国家祷告。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求助你的恩典行在神州大地。你来医治武汉的这些感染的病人，你来医治中国许多被感染的病人，你来止住这个疫情，主啊，在中国止住，也止住这个疫情不扩散在世界其他的地方。主，我们求助你来施恩怜悯，你来帮助，主啊，你来带领许多真的是病的得医治。我们更加求主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我们来回转来归向你，你来帮助中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看到自己的渺小，就悔改归在耶稣基督你的名下，以致他们也能够得着生命，得着永远的生命，像我们一样可以一同的来敬拜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教会当中还有许多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一一的来医治，像林明柱伯伯，像这个刘国忠弟兄，主啊，你一一的来医治。还有许多身体有软弱的，你来看顾保守医治；心灵软弱的，你来安慰，主啊，你来扶持。主啊，我们教会聘牧的事情，求主你亲自按你的恩典怜悯，你来施恩赐给我们教会一位合神心意的粤语堂的牧师，你来带领我们三堂都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主。谢谢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